金岭这小伙子二十来岁，宽肩膀细腰梁，他长得是一表人才，黑灿灿的面皮，脸上有层水锈，一看就经常使船。这小伙子见着蒋平还挺拘束，施完了礼往旁边一站，四老爷您找我呀？
啊，你家丁勇啊？
就是。
听说啊，你水底下的功夫有两下子，我问你，你都会什么？
您别听别人说，我就会扎个猛子什么玩意儿。您反正这么说，在水里待个几天还没关系。
行，那就不错呀。哎，我打算使唤使唤你，行吧？
但愿四老爷差派，您叫我干什么，我势力所能及的事儿，我一定尽力去办。
哎，这么办吧，你准备一只船，要一只大点的船，上头有渔网，再准备斗笠、蓑衣、打鱼应用之物，带着我赶奔悬空岛，咱俩办件特殊的事儿，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。
好吧，那么还用什么？
还用板斧有没有？快点的利斧，准备几把，凿子、锤子都带着。
哎哎，那我都有。
行行行，准备去，都搁在船上啊，然后有用。准备完了，你给我送个信。
哎哎，丁勇不知道为什么用，赶紧出去了。准备完了又回来，四老爷都准备好了，
都准备好了。那好了，你在这站着看着我喝酒啊。
哪有这么损的，叫人家看着。
蒋平吧嗒一口菜，滋一口酒，吃个不得灵的。哎，团呐，现在什么时候？
四老爷二更天都过了。
二更天了，该起身喽。丁勇啊，随我来。
两个人离开屋，来到外面，转过码头，登上小船。蒋四爷一看这只船挺好，还带棚子。当两个人到了船上，蒋平一检查这些东西：锤子、凿子、利斧、渔网、斗笠、蓑衣，全套都挺满意。告诉丁勇，现在马上开船。我叫你奔什么地方，你就奔什么地方。哎，四老爷，您坐稳吧，开船了。这丁勇技术真不错，这小船跟箭打的呀，在茫茫的黑夜，在水上跟飞似的，船头都翘起来。蒋四爷抬头一看，满天的星斗啊，今天晚上动作抓白玉堂是正合适。这只船转到哪儿去了？就转到后山白云岭这块，水面比较窄，越往前走就越宽了。在最窄的这个地方，蒋平告诉他，站住站住，靠岸。这船就靠到白云岭这岸上。再看蒋平换好夜行依靠，嘣，放水里去了。也就是片刻之功，水一翻花，蒋平又出来了，把斧子、锤子、凿子给我。丁勇不知道干什么。四爷，我帮帮您的忙。
那也行，拿着下来。
嘣，丁勇也下去了。闹了半天，靠着这岸边，离这水瓶下的也就一尺多，有个大铁环子在石头里头焊着。这铁环子上有挂钩，挂着一条铁链子，这链子一直冲着对岸。按今天的米数来说，也有50多米长。闹了半天，两岸都有这铁环子，这铁链子上带钩，可以挂在这上。这玩意儿叫什么呢？这玩意儿叫飞龙铁索桥，也叫独龙桥。这是不会水的人准备的。
一旦没有船，事情还着急，打算过到对岸怎么办呢？
跳到水里头，就捋着这根铁链就可以到达对岸。这玩意研究的可不错呀，这铁链还不太粗，但是相当结实。
咱们书中代言，谁准备这么个玩意儿？
这个玩意儿白玉堂准备的。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，大武艺没事坐一块闲谈，这哥五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殊的本领，拿卢芳来说，钻天鼠、爬杆子、挂旗，那真有两下子。
蒋平呢，就是水里的功夫最好，
要不怎么叫翻江鼠呢？就拿这套书上来说，比蒋平水灵大的没有。就这水耗子，分水、踏水、乘风破浪，在水里待几天没事儿。蒋平是这个能耐，白玉堂能文会武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提笔成章，出口成词，不但说学问大，武艺还高，在五蜀弟兄名列前茅。韩章劲儿还大，还会打毒药镖，徐庆窜山鼠，有把子力气，这叫各有所长。但是这个白玉堂就目无一切，光叫自己不含糊，对谁他也瞧不起。他跟别人那行面抹不开说，唯独跟蒋平坐在一块就抬杠。没事他就说蒋平，四哥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没事扎猛子玩，练武的人谁没事老上水里头泡着去？哎，你呀，应当好好练练路上的能耐，那玩意儿不是长久之策。蒋平呢不服气儿，就说白玉堂。兄弟，你别自骄自傲，五湖四海怎么在水里就没出息吗？你别看你瞧不起我，你倒学水呀，你到水里的坛子覆灌满拉倒，不信在水里的比量比量，哎，试试，你早晚就不能掉水里吗？兄弟别太骄傲了。
还俩这么斗口，白玉堂就记在心里头。
白玉堂一想，这悬空岛四外都是水，早晚有一天，或者有我们的仇人来抄山灭寨，或者我跟任何人闹翻了，我跑我都跑不了，我不会水呀，这玩意练还练不会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背着众人不知道，在松江府找了个铁匠，花重金打造的独龙桥。这个事儿自有白福知道，雇了两个手艺人，就在白云岭后山最窄的这个地方把独龙桥下好了。白玉堂心里说话，没事我就上这儿练水，要没空练的时候就在这儿搁着，以防万一，早晚我有用他的那一天，我跳到水里捋这链子我就走了。他讲他这个事儿挺神秘，嘿嘿，没瞒得了蒋平。那蒋平够多奸呢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蒋四爷也没给他走了，甚至这个事儿也没跟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说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暗自埋怨白玉堂，老五老五，你太毒了啊，你干这事儿跟我们连个招呼都不打，难道一说你还预防着咱们哥们之间翻脸吗？更确切的说，你还怕我将来跟你翻脸吗？你太有点小性子了。今天蒋平撂在这儿，他总知道大伙对付一个白玉堂，白玉堂绝不是对手，打急了他不能服气，他非跑不可。往哪儿跑？非走独龙桥。我呀
先给这条龟路给你卡死，我让你走不了。这蒋矬子可也够损的，拿着锤子凿的利斧，再有丁勇帮忙，把铁环子给砍开了，都龙桥彻底给破坏。等破坏完了，蒋平心放下，嘿嘿，心说我们来个瓮中捉鳖，白老五这回你甭走了，大概你呀杀鸡了，你还得往这儿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了。蒋平带着丁勇又上了船，告诉丁勇，我现在有点累，我到船舱里头睡一觉，你呀辛苦辛苦，带上斗笠，配上蓑衣，把渔网撒下去，假装打鱼，但是这船可不能离开这左右啊！如果有人要你的船，特别是白玉堂来了，你这么说，赶紧跟我打个招呼，记住了吗？这丁勇一听，白玉堂还要在这儿走，哎呀！但是他知道蒋平料事如神，不敢抬杠。四爷，您休息，有事儿我跟您打招呼。就这样，蒋平去休息去了。丁勇这船就在白云岭这儿转悠。咱暂时不讲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各路的英雄。卢芳盯着来，徐钦回到悬空岛卢家庄，偷偷的到了卢芳家里头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房子也太多了，占地几十亩。他们回来，白玉堂怎么能知道？不知道信儿。他们来到屋里的，把灯光点上，窗户帘门上全挂上。大家开始碰头，然后开始行动。头一个就是卢真的事儿，卢真负责救人呢。小孩被查小单刀。先到紫竹轩迷魂厅，一碰这总弦，消息开了，窗户也有了，门也有了，咔吧，归回原位。卢真进去见着顶二侠，虽然说时间不长，顶二侠是度日如年呐。见着小孩卢真，把顶二侠乐的，儿哎，来救我来了。二胡，快跟我走！好孩子，你怎么敢救我呢？都来了，都谁来了？嗨，您到屋再说，跟我走。卢真领着他，又转到通天孔憋死猫，一碰总弦，石门开放，又把斩南侠给放出来。南侠出来，他不认识卢真。但是认识丁兆辉，哎呦，一见着面呢，两个人这个亲热就别提了，几句话把事儿说明白了。卢真在前面引路，又回到卢芳家里头，英雄见面自不必细说了。卢芳代表白玉堂再三再四给南侠给丁兆辉赔礼认错，这阵人们就凑齐了。下一步该干什么了？该丁兆兰的事了。丁兆兰负责盗取三宝啊。丁兆兰把宝剑背好了，一抱拳，各位，你们大家歇会儿，饱餐战饭，我是去去就来。丁兆兰向大家辞别，起身去盗三宝。安下别人咱不说，单表丁大侠离开内宅，飞身行赶奔前厅。要说丁兆兰的武艺真够高的，飞檐走壁，路虎鹤行，脚下连点伤也没有，干净利落。到了武艺厅，他趴到房坡上，脚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又叫夜叉探海式，就把这身子 整个挂到房檐上，头朝下往屋中观看，就见武义厅灯火辉煌啊，柳青跟白玉堂在屋中闲谈。那位说怎么老谈呢？您看看这么大个悬空岛没别人了，就是他们俩是知心的朋友，说不完的心里话，这是一。另外他们得时刻准备岛子上发生变化。白老五心里头明白，一天比一天吃紧，开封府能完得了吗？展雄飞被压到这儿，他们能袖手不管吗？尤其要把丁二侠困到紫竹轩，墨花村的人能完得了吗？所以两个人呢，边谈话边坐班，可谈来谈去呢，这话题还真就谈到三宝身上，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柳青啊问白玉堂，五弟，你看哥哥我闯荡江湖多年，经得见的是不少，唯独对开封府包的人手中的三宝，这玩意儿我外行，究竟都是什么东西你仔细看了没有？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头一次开眼，三宝是三件宝，有古金盆、照妖镜、优先枕。哦，这名儿可怪好听的，他宝贝在什么地方呢？咱也不知道。据说这照妖镜是人是鬼，拿这镜子一照就辨知分晓。古金盆专治眼睛，不管什么眼睛坏了，用这盆倒上水一洗就能好。据说李国泰的眼睛就是用这盆洗好的。至于那优先枕，那传说就更多了，说这官要断案子，在杨氏三间断不清问不明，还可以过阴，只要往这枕头上一躺就到了阴曹地府。不过我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，反正是三宝，我就把它倒来了。柳青呢听着挺感兴趣，五弟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你把这放到哪儿了？能不能拿出来让愚兄我开开眼，看完了你再存起来？行啊，哥哥您早说话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光谈论岛子上事儿，把这事儿忘了。现在我就派人去拿。来人，他这一叫，今天是醉礼之班。醉礼推开门进了屋了，参见五爷。醉礼，给你钥匙，到后山蛤蟆窍把三宝取来，我有用。
是，
回来注意啊，最近岛子上不太平，要多加检点。
奴才知道。
这醉礼啊还是白玉堂的心腹呢，要不能派他去吗？当时白玉堂在身上把钥匙拿出来给了他，醉里点了一盏灯，起身赶奔蛤蟆桥。这地方离着武义厅啊最少也有五里地，来回就十里，这玩意儿不算近了。醉里知道白玉堂性情暴，所以走的也比较快，可他在前边走着呢，大侠盯着拦，在后头跟着他。这醉里可不知道后头有人跟踪啊，赶到了后山了，古木狼林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荒白草长得都多高，这块是一片荒地，干什么呢？就是岛子上死了人都埋在这儿，一片一片的都是坟。这人白天走到这儿不理户，晚上要走这儿怪瘆人的， 这醉里走着走着到拐弯这儿了，抬头一看他不敢走了，正在这路口拐弯这地方有一座新坟，上头插着引魂幡，压着块白纸，夜风一吹，这引魂幡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醉里有点害怕，他怕什么呢？这坟里埋的这位是他的好朋友，喝酒的酒友叫醉王，前两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。这醉里到这坟头这儿，忽然想起醉王来了，他就觉着恍惚惚的，好像坟头上坐着个人，怎么看怎么像这醉王，把醉里吓得头发根有点发胀。哎呦我的娘啊！他揉揉眼睛一看，又什么也没有，心里说话：“哥们儿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咱哥俩不错，每次喝酒我都让你多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占你光的时候，你这玩意可别开玩笑啊！我有正经事儿，你要把我吓趴下，五爷非怪我不可。”你说这不没用吗？哪有这事儿？这就是人呢，精神作用。所以这醉里呢，心里头想着，脚下往前移动，慢慢的转过这座新坟，加快速度，这才到了蛤蟆窍。这个地方是半天然半人工，离远处看有块石头，这石头就好像个大蛤蟆一样，在那卧着，脸朝着天。白玉堂呢，就选好这地方，经过人工，哎，就跟那真蛤蟆是一般不二，里边设了机关埋伏。这是白玉堂啊，保管珍贵物品的地方，只有醉里和几个心腹人知道。这醉里来到蛤蟆窍前边，把钥匙拿过来，照着那蛤蟆的下壳往里头一捅，里头有暗黄。他往左边拧了八扣，嘎吱嘎吱嘎吱，等八扣拧完了，把钥匙吞出来，这蛤蟆嘴张开了，这玩意研究的真地道。张开之后，嘴里把手就伸进去了，在蛤蟆肚子里头把三宝取出来。您说搁到这儿，谁能知道？这是丁兆兰来巧了，晚来一步，把他累死也找不着，就是找着也弄不开。醉里呢，又让这蛤蟆嘴闭上，把钥匙往腰燕子上一掖，拎着三宝，提着灯，转身往回走。结果又走到新坟这儿了，这醉里还是有点害怕，心里头默默的嘱告：“朋友，别吓唬我呀，我可办完事儿了。”说着话，丁兆兰转身往外走，要盗取三宝。